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圣诞节过得怎么样啊？
反正就这么过吧，反正这个自忙。
咱们节目还是得照做啊。
对对，
我们这个最近几周放了好几个节目，都是讲到教会，尤其教会音乐的历史啊。圣诞节那天我还特别做了一个这个圣诞音乐的特别节目。
对、
哎、做得很孤单呢、啊、没人陪我。
哎，你可以找我呀，那一次啊。因为那个本来接着我们的节目，我看你介绍了巴赫那好几位那个音乐。
但咱们今天还可以继续谈呢、啊、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讲教会啊，变化山上有天上的声音呢、啊、扯到了这个教会音乐问题啊，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在这稍微待久一点，希望听众朋友呢不介意，反正现在还在假期嘛啊。
题目呢是很重要，但是据我所知啊，
嗯，
在传道人里面他们讲到的时候，可能没有人专门讲教会音乐或者教会音乐历史的，所以估计好多听众朋友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这方面，系统性的听到这些，至少我是系统性的听到这一方面的知识。
感受如何到目前为止？
哎，蒙哥老师，我听音乐感受，我对听音乐没什么特别感受，觉得好听。
嗯，觉得好听就是一种感受了。
对呀、啊，所以但是你这么一理呢，对这个教会音乐整个发展过程啊，也就有了一些比较感性的或者初步的认识吧。
嗯。
哎，都没想到，就是这个音乐的发展啊，也跟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教改运动啊，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那是绝对出于神的恩赐。
对呀、啊，而且我没想到，马丁路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
天才
的
音
乐
家，对不对？
对，就这么特别。你看他的翻译圣经的那个城，就是啊巴赫诞生的城。
对呀、啊，这我就更没想到的。嗯，巴赫当然很有名了，但是我不知道巴赫跟这个教会音乐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最虔诚的两个路德会的音乐家，一个是巴赫，一个是韩德尔，又是同一年生的、嗯、这两个人对后来的整个的教会音乐还有我们今天所说一切音乐的影响，那是没有办法估计的。那这一切的事情从哪里开始呢？从马丁路德提倡说，我们不但会众要读德文圣经，我们还要用德文唱诗歌、嗯、我们应该是大家参与来赞美神，这一个心意就蒙神的悦纳。所以你看会在那同一个小村子里边、哎、再加上同一年生下来两个世界上最了不得的天才人物，这个、嗯、等于上帝在暗示我们这件事情出于他，你知道吧、
就是巧合都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巧合的，
对，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那个时候韩德尔和巴哈一样，他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风琴师，聚会完了他弹琴大家就不走了，还有因为要去听他的音乐就抢在前排去坐，所以你看看、
嗯、
教会大家喜欢坐后面。
这倒也是，听讲的拼命往后面挤，没人说往前排挤的。
对，我们今天好像说是越传统的教会呢就越死板、没有什么太多的音乐啊，就是主要就是讲道啊。那什么样的教会就很多的音乐赞美呢？比较灵恩啊，比较年轻的教会，当初是反过来的、啊。我们今天看路德会不但很保守，而且很多地方还像天主教。你看啊，
嗯、
这个罗马教廷他们一年到头啊，哪几个礼拜、哪几个星期是做什么样的弥撒，这个弥撒的程序是什么，用的经文是什么，都是固定的。
嗯
啊，他们那个时候的我也说过，老百姓没有什么娱乐，去到教会。前一次讲到那个音乐历史的那个段子里边，我就放了一点他们的铜管音乐啊、
嗯、
诗班的音乐啊，其实很好听的。
嗯，
所以对老百姓来讲呢，进去出来是蛮舒服的啊。
哎，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那个时代的话 作为基督徒的话，他的生活，教会以外的生活，或者是教会里面的生活，可以说更密切的融合在一起。就是现在我们到教会，哎，在教会教会里的事情，然后离开教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就跟教会里面听的音乐啊，看的电影啊，
就不太一样。
读的书啊，或者做的事情啊，几乎是没什么关系，对不对？
对。那当时呢，主要还是几件事情了，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精神的享受啊，那是一方面现代科技，一方面知识流通啊，文化遗产很多，唾手可得啊。啊，从前不是这样。哎，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从前欧洲人那个精神生活是远远比不上中国人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很穷，但你稍微会读一点诗书啊，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可以自娱的东西啊。那
对，背背唐诗宋词也就
对对对，欧洲人没有这个东西，他们要看点什么，听点什么呢？就要到教会去，因为教会老百姓可以进去，王公贵族的城堡老百姓进不去的。
对，
在街头卖艺的这个我相信每个民族都有了，那个就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现在听这个中世纪的教会音乐，实际上它那个音乐的功能啊，远远比我们现在教会音乐的功能要来得强，它有很大的社会功能。
哎，它除了就是说有教化的功能，从教会角度有教化的传福音功能，还有大概还有娱乐功能，
有的，
对不对？
有的，而且它是带头的，因为这些音乐家都是受雇于教会啊，不管是罗马教廷也好，后来的路德会也好，英国国教也好，受雇于王公贵族，他们带头的，那里面的音乐是最先进的，最好听的。那我们现在有点反过来了。社会上的音乐呢比较先进比较好听，教会里的音乐往往就显得贫乏，你看反过来了。
那贫乏的感觉主要是一个是好像觉得跟时代脱节了那种感觉，
对，
或者说觉得太古老了。
而且我们人就是说你有很多精神的所谓发泄也好，依靠也好，你疏解作用你不是在教会里边找了。稍微回头看一下当时的路德会啊，马丁路德他们的教会，诶，我们今天可以批评他说他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传统，什么时候是讲什么，尤其到了受难这个阶段啊，是有哪一些的节目啊，所以巴哈他们才会写了这么多的所谓清唱剧、神剧。
当时他们有一定的规定的。
诶，他们有一定的规定的。
那跟他们比较，我们现在教会都全无章法嘛。
但是你可以说他们律法主义，他们还从天主教廷来，可是你反过来想想啊，那个时候在他们教会里面这个音乐崇拜是很振奋人心的。那个管风琴的音乐，我们现在觉得说哎呀拍手啊跳舞啊，那个时候有另外一套音乐崇拜。
哎，蒙哥不讲，我不知道弹管风琴那么难弹的。
管风琴是最了不得的一个乐器，
所以怪不得现在不太看得到这些东西的，对不对？
嗯，只有一些非常非常古典的非常有兴趣的人他们会去学。
大概是这么回事。
哦，可你那个东西你要是学会的话不得了，那个满足感啊。你想想看，你一个人两条腿两只手可以奏出这么丰富的声音，那个声音好听，你知道，声音大得不得了，可是不是这种震耳欲聋，它让所有的人不管你坐在哪个角落听得很舒服。
嗯，
我们现在一个喇叭摆在前面，声音大了你就难受。管风琴声音管风琴声音很大可是很舒服的。
嗯，
啊，非常非常的雄伟，非常非常的庄严。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回头看觉得他们又保守又死板，可是你要和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那个世界比一比，当时的文化比一比，那个时候的教会音乐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而且在当时可能也蛮新潮的。
哎，那当然了，是很新潮。
可不可以这么说？
是啊，巴哈这种了不得，这个复杂的音乐，这么雄伟的音乐，你在外面去哪里听啊？你到教会来听啊？
绝对是引领这个社会潮流的，
绝对引领社会。那韩德尔呢，就稍微比较怎么讲啊？他比较自由一点。他是这样，他在写弥赛亚之前呢，他一直相当落魄。弥赛亚一出来。一下子他成了这个第一把交椅的作曲家。
嗯
啊，
哎，觉得在当初的时候，韩德尔的名气实际上是比巴赫大得多，
可以这样讲。可是他在英国，在他五十多岁写弥赛亚之前，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名气。
啊，
这个弥赛亚一出来不得了。可是你要知道，他所服侍的教会却是英国国教的教会，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坚信圣经的一个路德宗的人。对对，据说有一次这个英国国教的这个大主教还跟他辩论，想要挑战他。
嗯，
那韩德尔就不太理他，韩德尔说我自己读过圣经，我圣经读得蛮好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
哎，那么他作为一个路德宗的这个教徒到英国国教去侍奉，他会不会存在着一些什么冲突啊，或者是 理念上、
这个也都是我们今天在回头看的。这个要和我们最近讲的教会连起来的话，清教徒做五月花来到这个美洲大陆呢，还要比巴哈出生还要早个半个世纪啊。
嗯嗯，
在那种情况之下，一个路德会的人，他到了英国，只要不是在这个罗马教廷的掌管底下，他已经觉得不错了。
嗯嗯 嗯，
明白这意思吗？
哎，我明白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受聘而来，他并不是在跟着清教徒在向英国皇室抗议。那当然，我们今天回头看他们，你还可以挑很多很多的毛病。
啊，对。
可是他们刚刚从那个罗马教廷种种的迷信和这个规矩里面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他还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在当时常常被人家批评，叫弥赛亚这种东西呢，我们就把它叫做神剧。
嗯，
啊，神剧又分成好几种啊，
是剧本的剧，对不对？
哎，剧本的剧，就是把这个圣经的东西当成一个戏剧来演啊。
嗯，
那神剧呢，有的是带着演员、带着表情的，有的就是清唱的。
嗯嗯，对。
还有呢，比较更像戏剧的。弥赛亚所有的歌词都是圣经的经文，韩德尔还写了像这个以斯帖啊、扫罗啊、底波拉啊，就不见得是这样，他演出的地点也不见得完全是在教会里边。那这些东西今天还有人唱，还有人演。
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方面是比较先进的啊，比较自由的。因为英国这个社会普遍是以基督教思想为根基的一个社会，哪怕他当时还有清教徒啊、英国国教之争，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信圣经，信耶稣基督。
嗯，对。
因此他们的娱乐、他们的文学、他们的各方面呢，你都会看见这个影子。那我们今天就不太一样，今天直到近几年开始有一些制片的人呢，他们开始拍一些比如说啊传道士传记的电影啊，啊或者是圣经人物的电影啊，我们又开始做这件事情。其实你知道300年以前呵呵啊这件事情是蛮普遍的。
哎，这个我都没想到，不过我因为主要这个东西接触太少了，现在肯定不太听得到这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看教会用什么音乐，好像就是在教会里边的一个事情，在当时跟今天的环境相当相当不同。
嗯，对。
啊，我们今天听他们的音乐很保守，他们当时很多的做法是非常令人耳目一新的。
已经引起人家非议了，对不对？
对，
太过头了。
尤其天主教廷后来为了对抗这个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啊，他们就进一步啊，我们上次说了，他们进一步把教会的音乐再简化啊，说明了什么音乐可以用，什么音乐不能用。但是在改革宗这边啊，无论是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我们就看见很多新的音乐兴起来。那你想想看，我那个时候如果是在巴哈所服侍的教会里边，我每个主日进到里面，或者是节期的时候，有不一样的音乐给我听啊，那些音乐是非常新鲜，非常让人家振奋的。比如在某些特定的主日，教会会唱这个路加福音，玛利亚跟伊丽莎白，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一段谈话，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头一章。因为玛利亚看望伊丽莎白，施洗约翰在母亲的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就欢喜跳动，他就称赞玛利亚说他是有福的。那玛利亚怎么回答呢？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那这一段对话不是传道人讲啊，是被当成音乐来演唱，那是很精彩的，给大家听一点。那个音乐里面那个兴奋啊，完全能够描写出这两个敬畏神的女子在那边谈话的心情，以及期盼施洗约翰和基督降生的喜悦。 那与这样喜乐的音乐相对，你可以想象，比如耶稣受审，他头上戴着荆棘冠冕，他身上流着血，披着紫袍，诗班就在旁边开始唱了，唱很沉重很悲哀的圣诗。那这首圣诗是巴哈写的，我们到今天还在用啊，就是满了伤痕的头。我想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听就能够认出来，这是想当年巴哈在改革宗教会里边为他们所写的这个清唱剧，就是《马太受难曲》里面的一段。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听见这种安静啊很深沉的圣诗，就以为那时候的教会音乐都是这个样子，你可能大错特错。他们有时候用非常非常戏剧化的手法来衬托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比如到了受难节的时候，复活节之前，刚才所说的这个马太受难曲啊，就是巴哈特别为这种日子写的。那他写的时候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把圣经里面那个信息给我们衬托出来，有时候他会用很戏剧化的手法，比如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完了被抓，人家拿着棍棒带他走的时候，这是他用来作为那个出场的背景音乐哈。那起先是两个姐妹在那里唱说，哎呀，他们把耶稣带走了，你看月光洒在地上是这样苍白的痛苦，因为他们捆绑了耶稣把他带走了。然后突然合唱团就开始唱了，打雷吧，闪电吧，毁灭吧，审判吧，流人血的地狱应该开了门把他突然吞下去，那个群众的吵杂还有门徒很复杂的心情，通通都用这段很简短又很热闹的音乐来发挥。 是非常保守的，当年人家可是非常激进的，他们进入这种音乐崇拜，那个兴奋的程度绝对不比我们今天五旬节的教会要来的差，而且人家这个音乐是非常非常高水准的，那不只是说敲锣打鼓啊，举举手啊，唱唱歌啊就算了的，是一群精通此事的音乐家在传达一些自己非常深刻的体会，而且这种的传达不是从前天主教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是会众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歌喉啊，一般他们的诗班都是业余的，来参与这样一个敬拜。所以他为什么被称为音乐之父？因为从他开始给我们立下了范本，可以用音乐来描绘，来表达我们的体会，人的体会，表达到怎么样一个博大精深又无微不至的地步，是不是？音乐这样写可以代表极致的痛苦，那样写可以代表天上的欢乐，你可以带出来一个姐妹很细腻的心情，你又可以翻过身来描写群众的扰攘纷乱，大家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等他把这些教会音乐写完了，就好像一个国画大师啊，山水花鸟人物基本笔法他都替你定下来了，又好像教你画水彩画的一个老师，把所有的颜色啊，在你面前都给你摆齐了，你尽管用嘛。这个叫音乐之父，人不但是对神歌唱，而且他有的唱啊。从音乐的语言来讲呢，等巴哈、韩德尔在1750年到主那里去的时候，那真是为后世的音乐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灵感泉源呐。无论你想要描写什么，你就到他们里边去找找。就能够找得到。以后的音乐风格、技巧、规模虽然不断的在翻新，但是基本上从描写人心里面的体会，描写人认识神之后所得到的那个丰富感受，从音乐上来讲，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巴哈、韩德尔所做的事情而已。不过我们今天啊，尤其是中国人，你要再从他们身上学功课、学东西，有一定的困难度，因为这个是德国话，而且隔了已经你看300年了，
对，
对我们来说像是老掉牙的东西了，要是没有人跟你解释，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复古，或者我们应该把教会音乐再拿回去开倒车，只是说呢，当你进入历史去体会体会他们那时候情况，会给你一些呢挺有意思的感想。尤其这些当年的教会音乐，今天的基督徒可以说完全不去听它，很少人再听得懂了。可是偏偏的不信主的人啊，包括犹太人，每年世界各地都举行盛大的演出，交响乐团、歌剧院、歌唱家，乖乖演奏巴哈、韩德尔的圣乐。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啊？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们上次讲还没有继续再讨论下去的问题啊，就是教会里面该用什么样的音乐，或者说我们教会里面这个音乐家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嗯，先蒙哥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也不知道怎么谈，但是我一个直感就是说，现在谈这个问题跟当时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一个教会不管这个音乐家，当然不一定有巴赫，不一定韩德尔，但是可能一个教会里面总有一个所谓的音乐家，对不对？
对对。
但是现在这个教会哪个教会可以找一个叫做音乐家这么一个人在那儿养着呢？
有啊，像比较大的，像我们休斯顿本地的中国教会，他们就有了，最大的中国教会他们就有了所谓的音乐传道，很多美国教会他们都有 music minister。
嗯嗯，
他就负责崇拜啊代唱师啊训练诗班呐、这些方面的事情。
哦，还真的有这个角色？
是真的有这个角色，哎，至少在美国人的教会里面一直有。哎，中国教会呢，就是因为究竟才起步嘛，而且很多时候所有的资源呢、都花在这个福音呢、或者是造就上面，就有点顾不着这件事情。
对对对。
啊，但是照着圣经来看呢，其实。音乐家在圣经里面一直是挺重要的。
哎，我就知道这讲到这，蒙哥就可以在圣经里面找一点例子了。
嗯，最出名的旧约的音乐家其实就是大卫啊。
对，
大卫有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作美歌者，自己写了诗以后，他就所谓交与灵长，就是交给唱诗班的指挥、那个唱诗班呢，就唱给谁听呢？给以色列的百姓听。从大卫就带出一整批用音乐服侍的人，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比如我们这样讲就比较清楚，我们当然还没有读到那个地方，就是摩西从山上领了会幕的规矩下来，那个山上是密云黑暗啊，脚声啊拉得高而又高啊，大家都看得怕得不得了，摩西一个人就上去了，从这个火焰神的荣耀里面领下了神的圣言，告诉我们说怎么建会幕，对不对？里面一切的规矩都交代给我们啊。那有一方面是所造的物件，比如说这个会幕怎么搭，金灯台怎么造，金香炉怎么烧啊，那一些东西通通是在旧约里边的规矩。当然你要说它的意思呢，讲到耶稣基督啊，但今天我们重点不讲那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什么服侍的人是干什么的，服侍的人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做大祭司，还有利未人负责这个会幕里边的会幕内内外外的事情啊，杀牛宰羊啊，穿什么衣服啊，做什么事情，有什么规矩，全部给你讲得一清二楚。如果有人要去改这件事情啊，或者是多加一点或者减少一点，那是不得了的，你招灾啊。我们今天常常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有一个很天真的思想，哦，如果神呐、像以色列人那时候这么住在我们中间就好了，这么近，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那我不是就信了吗？哎呀，我们老认为我们的问题中心是我信不信，你得知道你跟你太太过日子都过得很难过，是不是？这个女人年纪越大越是喜欢挑东拣西，白姐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对呀，我的悄悄说。
你胆子大点，跟小贝学学嘛，是不是？尤其生了孩子之后，他就没有事情他不挑毛病的。
吃到点子上，对，就这个
东西。对吧？一个东西这么摆也不对，那样摆不对，你帮他做也不对，不帮他做也不对，对不对？那跟他过日子就很难了，跟一个人过日子都难。要是人跟上帝过日子，哪里这么好过的？
你的意思，如果是上帝住在我们中间，是你这个人啊，日子啊特别难过。
若不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与这个真理同在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跟真理住在一起，跟神住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照人的思想说，哎呀，只要神跟我显现，我就信他。神跟你显现，你马上烧成灰。
对，
人有罪，没办法建筑。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靠不断的献祭遵行神的律法，勉勉强强的与神同行啊。那除非有些人打定主意要离开神，要不然自从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被烧死之后啊，凡是服侍主的人，没有人敢往神给我们的律法上多加什么或者是更动什么。可是你知道大卫这个人他有个特点，你读圣经对他的记载，不明白的人会说，哦，这个人胆子大，明白的人就晓得他是出于信心。怎么讲呢？这个摩西在旷野建了会幕，所有的规矩弄下来，那大卫做王之后，他在耶路撒冷建了一个叫做圣殿，神与他同在。那照说圣殿的规矩呢，就是会幕规矩的扩大，对不对？那我请问你，如果你是大卫，基本上你会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去多加点什么东西啊？
哎，那是不敢。
就是啊，谁敢？
对，
献祭的规矩、节期的规矩、服侍的人的规矩，通通在里头。
在旧约里面都是神亲自规定的。
对嘛。可是大卫他就有这个胆子，他就去加，而且加了没事儿。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是什么事？
加了唱诗班。他加了音乐。
嗯，
这个东西在摩西的时代是，尽管摩西他们说向神唱歌，可是在会幕里面没有这样的规矩的。你最多能够找到祭司要吹营号啊，安营起行节旗招聚会众征战，祭司有这个吹喇叭的职分，他们有个节叫吹角节。但是你说大家弄个唱诗班站那赞美神呢，没有这样的规矩呢。那大卫就把音乐的服饰加到会幕里面去。可是虽然如此，我们又要晓得他那个时候所说的音乐的服饰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音乐服饰就很不一样。为什么呢？你看圣经里面的诗篇，其实诗篇呢，它上诗篇的前面它常常会说啊，用什么调啊，调用朝露啊，用丝弦的乐器啊，或者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这就告诉我们这些诗篇的诗啊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歌，只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些歌原来怎么唱。大卫甚至用外邦人的调子，加特的调子啊，调用百合花。那这个百合花是什么？是民间小调吗？是什么？我也不晓得。只是那些音乐我们今天完全听不见了。什么东西留下来呢？歌词都留下来了。
对，
换句话说，在神看起来，或者神想要告诉我们哪一个更重要啊？
那显然就是歌词本身更重要。
对啦，歌词本身比什么都重要。那与这个相对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现在不信主的人每年要这么隆重的演奏巴哈罕德尔的教会音乐，他们平常很抗议啊，十字架马槽不能摆，圣经不能饮，十诫不能陈列啊，怎么在这里呢还卖票收入场券，有钱人大公司赞助专门来唱这些教会音乐呢？啊，那是因为拉丁文的德文的那些歌词啊很多人听不懂了，音乐比歌词重要了。那圣经里面大卫自己和他所带出来的这批音乐家呢职分有点不一样的。你如果看历代志上第25章啊，这段记载很特别。25章第一节，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唱歌这两个字你说还有什么讲究？哎，你就万万想不到唱歌这两个字啊还有注解，说唱歌原文作说预言，这整章的唱歌啊和说预言是同样一个词。第五节说，这都是西曼的儿子吹角颂赞，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神赐给西曼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们的父亲执教，在耶和华的殿干什么？唱歌、敲拔、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物。后来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见有所谓亚撒的什么训诲士，为了教训以色列民。
嗯，
所以你看看那个时候所说的音乐家，实际上他们是用音乐来干什么？来传道的。
对，
来教训百姓，这是大卫给我们的例子。那跟我们今天的音乐服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去研究我们，尤其我们中国基督徒近50年来所写的歌词，白姐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说假如这些好听的旋律啊，那有的人觉得这个好听，有的人觉得那个好听啊，有的调子西洋调子，有的调子中国调子，这些调子通通拿掉，歌词剩下来，你觉得诗歌被淘汰掉的百分比有多大？
啊，那99%。
我想至少刷掉一半。差不多。
光有歌词留下来还真的不多，就是说能够让你把这歌词记到的。
对，让你觉得这个歌词写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深刻。真的不多，反而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歌，那硬就是把这种像套八股一样公式这样，就是硬把它塞到音乐里面去。
对啊，实际上那个歌词本身啊是空洞无物的，可以说。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所谓你要做个音乐服饰，你就要出光碟，那你出光碟你不能就出一首歌啊。
嗯。
你一首歌5分钟，你总要弄个10首啊、13首啊、15首啊这样子。
对啊，然后这么一个光碟还叫大家50块钱一盘去买。
哎，没有贵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你要出光碟，
我们去听就是布道音乐会的时候，他往往呢他就推展这个，当然他就叫他捐棺木捐。
你要出光碟，你还要用乐队，还要用录音室，那你当然依次要把这些歌都弄起来嘛。因此呢，往往在一个光碟里面呢，就有一些歌你觉得挺好，有一些歌呢就是怎么讲啊，有一点点这个粗制滥造。
那就觉得是充数充上去，
充数充上去的。
对，
这个其实都不是圣经的传统，因为音乐的服饰实际上是一种传道的服饰。换句话说，教会里面的音乐家呢是传道人的职分啊。我讲这话，请听众朋友仔细听，我不是说你在教会服饰音乐，大家就应当把你当成传道人，不是，是反过来的。
实际上，蒙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教会里这个音乐，就是应当用来做传播福音用的，而光光就是我们大家唱一唱娱乐娱乐。
从前的在旧约里面，大卫圣殿里面服侍那些音乐家，他不只是像我们今天代代唱诗而已，至少为首的那几个人，他们需要写很好的诗，那不单是音乐好，亚萨的诗啊，还有这个可拉后裔的诗啊，那些都是音乐家。这种东西呢，值得今天的弟兄姐妹想一想。尤其你觉得，哎呦，我对音乐创作有兴趣，我在教会愿意做音乐服饰，你需要知道，至少你对自己的要求呢，是应该是一个传道人的要求。你不会因为一个人会讲话，你就让他来做传道人。同样的，你不能因为一个人会唱歌或者会弹琴，你就把这个音乐的执事交给他。他需要认识主啊，
嗯嗯，
因为这个东西对大家的影响很大。他怎么样用音乐来引导我们，来教训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分。这个职分是大卫开始的，是大卫设立的。
但是蒙哥这么一讲也吓人了，你知道吗？一个人唱歌五音不全的话，音乐修养不够，那么他怎么传道呢？他都有点怕了，对不对？
或者这样讲了，
我觉得这种感觉，我就特别羡慕在教会里那些又能讲啊又能唱的弟兄姐妹。
嗯，这个不会没有关系的，这个保持我们谦卑啊，对不对？那你需要知道，如果神把这个音乐恩赐给你，请你考虑做传道人，而不要只是说我用音乐来服侍，或者我在教会里面有点音乐的服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的确你不能说，一个人要奉献做传道，你叫他再去开始学音乐，那有人学得起来，有人学不起来呀。
对呀，
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喜欢在教会里面用音乐服侍，请你拿传道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来，这样话就差不多。
对不对？因为圣经里写诗歌的人，他的职分是传道。这个既然是传道呢，那紧接来的至少第一个，你不应该为名为利而写而演奏而服侍。这个一定要分得很清楚，对不对？没有牧师讲道，这个讲完了，当然现在也有了啊，讲完了收钱。牧师讲道的教会里面啪啪啪啪啪就是印了很多的 copy， 是不是？大家一人发一份。那牧师不会说这个是我的版权啊，
嗯嗯，
那音乐家就不一样了，他出了一个 CD， 包得漂漂亮亮，你翻译他跟你打官司的。
哎，所以这就第一点，你就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音乐，就可以看出应该怎么对待这个所谓的版权问题，对不对？
对，所以他是在教会里面搞音乐，他不是一个传道人的职分，这个不是圣徒的体统，对不起。
嗯，
还有呢，如果一个传道人。他讲话的时候带着很强的自我表现，你就不舒服了。
对，这不用说的，因为他的传道人，他要传的都是主的福音嘛，主的原
因
嘛。
对啊，他应该能让人专心在主的话上，而不是专心在这个人身上。
嗯，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音乐啊或者什么不应该有太强烈的个人色彩。
实际上应该是完全没有个人色彩，可是做音乐家你要做到没有个人色彩不容易。
对啊，
这不但是一种，
本来这是艺术，艺术本身就要自己的激情上来。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尤其音乐家，你说我常常讲说，我们读圣经可以好像一个古典音乐的演奏家，那个古典音乐演奏家炉火纯青的时候啊，他弹巴赫的时候，你只听见巴赫，你听不见他的。
这话可以理解，但是不同的人弹奏出来的巴赫都是不同的。
你或许内行人可以听得出来，但是至少当你在现场听他的时候，你知道他不是一个炫耀自己的人，这个很容易分的。
嗯嗯，对，
一个外行人都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一个炫耀他自己的一个演奏家呢，还是他主要的目的只是要把巴赫啊贝多芬啊他们的音乐，因为他认为那些人是比我更高超的音乐家，我把他心里面的音乐借着我的手发表出来，那大家一切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这你就成功了，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服侍尤其是这样，你说传道的人传什么？按着神的圣言讲，我们传保罗所传的，传 彼得所传的，传主耶稣所传的，我们专心把他们所传的内容呈现在弟兄姐妹面前，这样你就是一个尽职的好传道人。你并不见得自己一定需要有什么创造发明的，而且实际上呢，可能你自己的创造发明越少越好，没有最佳。神的话语已经非常丰富了，我们只是把陈设饼从这个话语里面拿出来，排列在弟兄姐妹面前，用这个来供应他们，并不是要炫耀我这个人都会讲道，多么有亮光，读过多少神学，有什么发人之所未见的地方，不是的。可是今天往往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对音乐服饰的这项的东西的要求很低，你能够帮我们弹琴，你能够带诗班，我们就已经很好了。那这个人是不是有很强的个性啊，很强烈的自我表现啊，他在弟兄姐妹面前呢、啊、讲话呢非常非常的不客气啊，我们就不太去管他。
嗯，
实际上需要管的，需要注意的，因为这是一个传道的职分，你是一个服侍弟兄姐妹。
教会来这么一个人才就不容易了，所以。
是啊，所以很多的诗班指挥他就把弟兄姐妹弄得很不开心。那这是在服侍上来讲你有亏欠的事情。
嗯嗯。
你应该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能够让大家真的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你为什么会知道什么才是合乎神的心意？那是因为你不是一个自我表现或者自我感觉很强的人啊！我带着诗班，这个诗班一定一个音都不能唱错，那动作要整齐划一，这样才能够表现我们的水平。这个啊，稍微有点问题啊，这个不太像是我们服侍主的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传统。那尤其任何一个音乐家，他要是没有了自我，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发挥。这个是道理上可以讲得通的，对不对？
听起来有点悬，但是这话可以理解。
并不悬的，
嗯嗯。
但是很不幸，从我们今天所出的光碟啊，还有在教会里面所看见的一些的音乐演奏的侍奉啊。很多的这个在职的做音乐侍奉的人其实不及格的，有太强的自我在里边了。
嗯，
这个不合适的，你必须要谦卑下来。
那蒙哥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讲呢？怎么样把这个太多的个人色彩去掉呢？
所以我说嘛，
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或者是真的在做音乐侍奉的人更愿意听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诀窍很简单，你拿一个传道人的神对传道的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你就知道了。
还是回到原来那个问题上去了。
这个你想就知道了嘛。你不愿意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是很强自我表现，他每次讲到的时候，你觉得他金片子特别好听。
你不是讲在二三子吗？
啊，我在讲小贝了。那小贝之所以他这个台湾国语能够上来讲一讲讲一讲，他也觉得蛮开心的，因为为什么？他不怕人家笑啊。而且他这个普通话是越讲越标准了。
这问题就在这儿啊，刚开始听世外桃源的时候，我就觉得，哎，
特别有味道，
台湾国语我听得特亲切。现在讲讲讲讲没掉的，对吧？
那个 Pavarotti 他就是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对，他讲过一句名言呢、啊。他说你可以整、你唱歌剧整个晚上唱得像天使一样好听，你那个最高的音没唱过去，听众给你喝倒彩的。
对，冲听 Power 你不就冲着他那个。是那个叫什么高音息是吧？
对啊，就是等他那个，等他在那吼啊，对不对、
嗯？
等他在那吼，那你在教会里面音乐不是这样子的。
嗯，
教会的音乐是怎么样？有圣灵的同在，那圣灵的同在是什么？是绝对不炫耀自己的，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是把主耶稣的温柔、美德能够带出来，对不对？而且任何时候我们要唱的，我们要从心里面唱，你要知道。讲一篇道把它讲好，讲到弟兄姐妹能够感动是不容易的。做一个音乐家、
嗯、
你要让你每次的音乐出来能够感动人，能够带着真实的东西更是不容易的。
对，
那个应该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大卫的诗篇这么多，没有一篇是滥竽充数的，更没有一篇是表现他自己的。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要真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嗯，那实际上音乐这个服饰如果做得好，一方面对教会有很大的帮助啊。
嗯，
要是做得不好呢，你或许不觉得它有太大的亏损，但是实际上说起来呢，照着圣经的规矩啊，我们应该对自己以及我们的音乐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听段插播，我们待会儿再谈一些相关的题目好不好？ 免得这个题目讲得太久了呢，有的人没兴趣他就听不下去了、
嗯、最后再播两段音乐
好了，那我们再放一段巴哈很出名的音乐，这是从他的Christmas Oratorio， 就是圣诞节的神剧，开头一段向牧羊人报喜讯的那一段。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救世主基督啊。这段音乐是形容那种传喜讯的兴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才讲了一些在教会里边用音乐服侍的一些基本的交通。简单的说呢，一切来到教会里边的东西要分别为圣。
蒙哥的意思就是说，音乐本身的形式不是很重要。
你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你自然知道什么是对的。
对，然后这个音乐本身用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感觉，哎，又来了一个新的 CD， 对不对？又出了一个新的音乐事工，我来听听看，哎，这个音乐跟其他的差不多啊，在中国人里面能够做到这样不错了。可是听起来呢，有的是乡村歌曲味道，有的是爵士味道，有的是美国基督徒音乐味道，就是换上中文，然后你读读他的歌词呢，觉得也有点贫乏啊。你或许偶尔能够找到一两首很好的歌，然后呢就把它放下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方面啊往前面走一走，往前面走一走？
这个走一走什么意思？如果据我所知，我们都是基本上找到一些CD 啊，什么放一放，找几首歌啊，然后听一听，然后从里面选出来。
哎，以前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曾经做过两集的节目，就是告诉大家怎么用音乐来填歌词。
嗯，
那这个诀窍你要是能够学到，你突然你可以做一个音乐家了。因为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用的调子，基本上是大家能唱的调子，就是简单的调子。 啊。那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他从小学音乐，他不见得他有文字的修养。
哎，
在教会里边有文字修养的人呢，肯定比有音乐修养的人要多很多很多。
嗯，
那这些有文字修养呢，又在神的话语上有体会的人呢，如果他们能够开始带头去填写一些的歌词，那你虽然不是音乐家呢，你虽然不是音乐家呢，你却可以做很好的音乐的服饰。那我再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刚才在圣经里面看见的，大卫说他调用百合花，调用远方的无声歌，就表示他这些歌词其实是干什么，是填出来的。
对，他也是利用现成的那个民间的一些旋律啊乐曲啊在那填进去。
填进去的时候他是因为有感受，他这个感受不见得有音乐的发表，但是他可以用已经现存的调子有一些文字的发表。
哎，这种事情呢是应该是很多的，这种例子
在圣经里面很多，在西方教会里面也很多，只是我们今天大家中国基督徒不太注意这件事情。中国基督徒把音乐推给音乐家，又不以传道人的要求来要求音乐家，音乐家自己也不知道，那长期下来呢就有一点贫乏了。再加上我们以前节目讲过的，中国人在诗歌创作上进入了一种迷失，因为西方的音乐旋律怎么和东方的语言，中国人这种抑扬顿挫的语言相结合呢？好像找不到路一样。其实这个事情没有这么难呐。诗歌本来是语言腔调的夸张，那普通话有普通话的腔调，这个腔调被夸张成精细。现在你不用精细的这种风格这种调子来写曲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写，也不知道怎么填词，是不是啊？你只要在这个观念上有一点明白，那其实用中国话来填入任何一个调子，印度调子伊朗调子，听起来都可以变成中国歌。你只要把语言的腔调放在里面放对了，就可以成为一首好的诗歌。那这是一种文学技巧，不是音乐技巧啊，你不要搞错了。但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不懂音乐，不懂西洋音乐，所以就不敢从事这方面的尝试。很简单啊，这个填词吟诗都有所谓的词牌曲牌，你就把一个调子当成词牌曲牌来哼，然后把文字放进去，你可以做得不错的，从这里开始。而不要你是凭空写了一句白话文也好，半文言的这个诗歌也好，希望有一个不出世的音乐家来替你谱成曲子，你别做梦了，那个太难了，尤其对中国话来讲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
是这个意思。蒙哥的意思就是鼓励有这些诗词天赋的人能够或者弟兄姐妹能够充分利用现成的一些乐曲。
当然白姐你怎么讲我都要挑毛病的了啊！
我觉得我已经把蒙哥意思表达很完整了。
他不是一个有诗词天赋啊，
恩赐行
了，而是说呢，你论到以色列的大能者，论到我的救赎主，我有话要说的人，这是在教会里面无论是文字的服饰音乐的服饰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你得有话从心里面要说，你真的是
有话是要说的人很多啊，但说得好说不好这还是有个恩赐的问题，对不对？
对啊。可是现在往往的问题，有的时候看见一些诗歌贫乏到一个地步，他根本就没有话说，他就是把一些很八股的字塞进去就是了，这个就很没意思了。
嗯嗯，大部分的诗词都是这个样子。
当然有一些诗歌真的是很好啊，我绝对不是要贬低这现在我们杰出的诗歌创作者啊，音乐服饰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要贬低大家的意思，只是说呢，我们得小心。有一些诗歌真的是很好，那为什么有的诗歌没有这么好？有的诗歌甚至让人家觉得这个太滥竽充数了，那就是因为你心里面没有话，你只是为了把这个音乐做出来。讲来讲去的，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这个更高的要求呢，就是往服侍的道路上去，以服侍主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这样你慢慢慢慢你就可以摸索出一些东西来。那另外一方面啊，服侍主的人要用功要努力，你不要抓着现有的服侍与恩赐就停步不前了，我们还有很大的需要啊。我们现在比上一辈的人更不会写，你看上一辈其实有一些老传道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得了啊。
嗯
啊，比如说我们很出名的献给无名的传道人是一个诗体，
嗯
啊，写诗歌的有不少，唐崇荣老牧师他也写歌的
啊，真的，
他的歌写的蛮好的，
嗯，
第一次我听他传道的时候，教我们唱他的短歌，他还告诉我们传道的时候看见人家土族的人走三天的路程来听道，他就写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
非常好听，
很简单很清楚。还有很多人还在唱的尽忠为主啊，赵军营老牧师写的应该是啊，我已撇下凡百事，无悲弃世家跟耶稣。我已撇下凡百事，无悲弃世家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主未亏我，主未负我，有谁甘甜如我主？为何内心恐惧战惊，手扶犁头向后顾？还有尼托生也是很会写诗歌的一位传道人了。那今天我们好像就我们没有在为底下的教会产生一些我们就说边缘文学、边缘艺术、边缘诗歌的遗产，来让比我们年幼的弟兄姐妹更能体会到这个走天路啊，这个跟随我主啊，天上的荣耀照耀我眼睛是怎么一回事情。你明白这意思吗？
嗯，我明白。
如果一个人信主，他就只有圣经，没有诗歌，那这个人就很难走路了。
哎，在这一点上，好像音乐这一方面就比较相对的好一点。
不单需要更多的音乐，我们需要更多的文学作品，我们需要更多的艺术作品。
对，但文学这方面可能就比较相对贫乏一点，比较难一点。
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还没有人开更多的例子给我们看。
嗯，
那怎么样去找到这些例子？怎么样去走一条新的路出来？哎，
这要等着神的恩赐嘛，要有恩赐的人来出来带头。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教会既然有需要，神的子民既然干渴，天父其实绝对不会把他的恩赐收着啊，吝啬，好像不给我们一样。马丁路德在山顶上的城堡里面翻译圣经，刚翻完，上帝马上迫不及待叫巴赫的曾祖父搬到山下的小村子里去。所以这个问题或许不在于恩赐，神是后赐予人的，他之所以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是为了要把恩赐赐给教会。中国教会有这么大的需要，有很多东西他早给了我们，那问题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哎，我们只有等到下次再谈了。我们在这里祝听众朋友有一个蒙福的新年，在主回来以前能够更认识他，更服侍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发光。